大家好，我是野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接着讲北欧神话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讲洛基的子女们。洛基我们原来说过呀，就长得非常帅，然后人还特别有意思，所以这和他有过感情关系的就不止一个两个了，特别多。洛基呢是有正牌的老婆的，他的这个老婆呢叫西格恩，也是个女神，就是阿萨神族这边的正牌老婆，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叫什么呢？不重要。他比较有名的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子女，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八足天马来源的故事，我们前面也讲过。他呢也经常就不着家，有一阵儿啊，就是奥丁发现这个洛基，就不是他老婆发现，而是奥丁发现这个洛基经常就跑到这个巨人的领地去，就是几天几夜都不回来，然后就很纳闷儿。这一阵儿呢，这个奥丁突然做了个梦，梦醒了之后呢，就面色比较沉重的把这个洛基找来了，说：“洛基，别以为你天天不着家，不知道你在干啥，就还是怪怪的。”好，奥丁来问洛基这个事儿。但反正接着往下听吧。他说：“洛基啊，洛基，我的智慧的梦已经告诉了我，你这个在外做了什么事情。”你和女巨人安格尔伯达有了三个非婚生子女，这三个孩子啊，我想见见他们。洛基呢刚开始想不承认，但是奥丁是谁呀？这他做的这个梦啊，就别以为就跟我们的梦一样就是胡说八道，他的梦呢应该叫做预知梦，或者说是一种能够告诉他一些事情的梦，往往都是有理有据的。所以啊，这洛基也没办法说，确实是这样，然后还很骄傲的样子，面毫不愧色，说：“对，我还有仨孩子呢，全都长得可好了呢，长得特别棒。”这个奥丁一看洛基并没回应呢，反正也没好说什么，我们也并不知道他这个梦到底说了什么呀。他呢就派了他的两个儿子，雷神托尔和战神提尔，说去巨人国度把这三个孩子啊带回来。托尔呢和提尔两个人长途跋涉到了巨人的国度，我们知道离得也并不近嘛，也不是一下子嗖就能过去的。当他们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发现女巨人安格尔伯达正在悠闲的在那里，就是好像等着他们一样，并没有在意他们的到来，说：“你孩子呢？三个孩子呢？这三孩子啊正在院子中玩耍呢。”然而提尔和托尔进去一看，吓坏了，这三个呀都有点不太一般。他们呢就把最大的那只抓住了，拿绳子呢把它捆在了一个木板上，抬着要抬走。然后第二个呢找了一根绳，像拴小狗似的给它拴上了。第三个呢，还能自己走路，就带在了身边。他们带走这三个孩子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反抗和挣扎，甚至这个女巨人安格尔伯达呢也只是冷眼看着他们，并没有反对这件事情，就挺奇怪的。虽然挺奇怪的吧，但这俩人为了完成任务呢，也带着这三个孩子往回走。就回去这路上啊，就发现最大的那只绑在木板上的已经越来越大了，还不停的吐口水，这口水啊是黑色的，就好像有毒一样，落在地上就开始冒黑烟儿。这俩人有点害怕呀，挺忌惮的。第二个呢，那个大狗狗呢倒是还挺可爱的，毛茸茸的呀，就经常和这个战神提尔玩的还挺开心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他们也一直不敢招惹，反正也不吱声，就跟着他们就往回走。等他们终于呢把这个三个孩子带回阿斯加德的时候，发现也并没有巨人来追赶，这事儿奇了怪了，是不是？三个子女呢都被带到了奥丁的身边，这个故事挺奇怪的哈，之后就没有洛基什么事儿了，好像就不存在了一样，就整个的后面故事洛基都没出现过。反正这仨子女怎么处置呢，都奥丁说了算。最大的这个在木板上，这个抬着的这个绑着的这个，现在啊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个木板了。它呢是一条巨蛇，口中吐出的这个毒液呀、非常的毒，这沾到身上你整个人就没了那种。奥丁呢遵照自己梦中的这个指示，将这条巨蛇放生在了环绕着米德加德的这个海洋中。而这条巨蛇啊越长越大，最后竟然啊把整个的这个中土大陆环绕了起来。在过去啊，这个北欧人民会认为这条巨蛇环绕了整个地球，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地球就是中间的一片中土大陆嘛。 所以啊，这条蛇耶梦加德是它的本名，也经常被称作中庭巨蟒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处理的是这个有点阴郁的这个能够走的人形的这个子女。这个呀是一个女儿，是个小姑娘。你要只看她的右半边脸呢，哎，又白净又红润，唇红齿白的，嘴唇很丰满。这个眼睛呢是绿色的，跟她父亲洛基一样，挺好看的呀，哎，挺不错的小姑娘。但如果你看了她左边的，你这个保证这魂儿就没了呀。左边啊，这额头青紫色的，一看就是有那种僵尸的那种颜色。眼睛呢，浑浊腐烂的那种白色的干瘪的样子。下半边脸更没法看了，整个腐烂的都已经没有了，露出了他那个牙床和牙齿，就挺吓人的。这左右半边脸完全不一样啊，没法看啊。这小姑娘，小姑娘呢会说话，说我叫海拉，这个所有的王者都对我毕恭毕敬。在奥丁的梦中呢，对于海拉怎么处置呢，也有这个一定的预示。他琢磨琢磨呢，就决定也按照梦中的这个事儿去做吧，就把呢海拉带到了最黑暗的地底世界，说这里呢是王者的世界，所有非战死的，就不能英勇战死的可怜的平民都会来到这里，他们呢将会是你的子民，在这里服侍你。这海拉呢并没有害怕，这小姑娘不是一般人，长得就不一般，是不是？然后看到这个幽暗的地底世界，看到这么多的王者呢，也并没有害怕，反倒是很开心的样子。就是离家这么久，头一次看到这个他笑。你要去看他右半边脸呢，会觉得还挺好看的。他呢就是像一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姑娘一样，瞬间就很开心了，给自己的东西开始命名，说这是我的碗，我呢要叫它饥饿。这是我的大刀，我呢就把它叫做饥荒。这个呢是我的床，那就叫它做温床好了。你想想啊，死亡的温床，想想还有点瘆得慌，是吧？洛基的两个孩子已经安排好了，最难安排的呢就剩下这个大狗狗一样的。这个呀不是狗，它只是现在长得小嘛，就稍稍可爱，但其实在来的路上已经越长越大了，而且这吃的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壮，已经啊现在都比提尔高出好多了。它的名字呢叫做芬利尔，是一头巨狼。他这个双眼啊现在还看起来懵懵懂懂的，但已经挺摄人的了，就挺吓人的这种了。奥丁呢刚开始并没有觉得这个小狼狗是个什么威胁，就挺可爱的，而且还跟提尔啊就摇晃着尾巴跟他玩。你说那就是先把他养在这个阿斯加德吧，没准呢能成为我们的朋友。然而啊，这个芬利尔的成长呢远远超乎了奥丁的想象，他每天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，也长得越来越大。偶尔呢狼嚎一声，能震慑的整个阿斯加德都在颤抖，这个真的有点吓人了。奥丁呢也有点后怕，觉得要不然就试一试梦中的办法把他给绑起来好了。众神就开会，从他们的仓库里找出了他们整个阿斯加德最强壮的一根锁链，就去跟这个芬利尔说，就是还是关系还不错的嘛。这个时候就跟芬利尔说，哎，芬利尔，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着这铁链没，是不是很粗很大很长，来，你把它戴上，我们觉得你力量啊特别大，一定能把它挣脱，但是我们打赌谁都不信，我觉得你能挣脱，来，你试挣脱给他看。这小狼芬利尔是非常骄傲的呀，对自己的力量非常的自信，我洛基的儿子芬利尔没怕过谁，来给我戴上。结果啊，这个看似很粗壮的铁链在他这个身上没待一会儿就得被他给挣断了，开心的满地乱跑嗷嗷叫啊，当然这个破坏力也是巨大的。众神呢原本带着有点期待这个心情，希望这个铁链能够锁住他，然而这也不堪一击啊，就心里更加的惊惧了，说这不行啊。奥丁呢也坚定了，就一定要把芬利尔锁起来这条心。他们这次呢专门为了锁住芬利尔特意去打造了一条铁链，找到了他们能找到的最坚硬的金属啊，什么各种合金啊，什么什么，反正就阿斯加德的技术巅峰吧，造了一条铁链子，也未必是铁链子，反正就这么叫吧。这铁链呢应该挺厉害的，因为都有名了，就一般你能舍得命名的东西应该都是好东西，叫德罗米。反正这个铁链的名啊，你记也行不记也行，因为这铁链吧也没大管用。 虽然看起来啊比世界上所有的铁链都粗壮都巨大，然后他们再次啊哄骗这个芬里尔，说芬里尔，这次的铁链你看特别厉害，我们知道啊上次的铁链对于你来说简直太脆弱了，不堪一击，但这次这可不一样了，这你没招了吧，你是不是就不敢戴上这个铁链了，你要挣脱不开多丢脸呢。那芬里尔这次也没有怕谁的呀，他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，他的这种自信也是不断的增长，非常骄傲，说我洛基的儿子芬里尔没怕过谁，来给我戴上。结果呀这次这个铁链不太一样了，他呢痛苦的在地上翻滚嚎叫了很久，使出了吃奶的这个力气怎么都挣脱不开，但是这种挣扎呀已经让整个阿斯加德都在颤动了，在巨大的身躯啊就是扑腾的地上这个灰啊到处都是。众神呢虽然就是心情非常忐忑的很期待的看着这个场景，觉得这回应该是成了，就想开心一下，但有点不敢，因为这个芬里尔所展现出的力量真的是太吓人了。正当这个众神呢想要开心一下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芬里尔先是一动不动了，好像放弃了挣扎，但瞬间呢又爆发出了全身的力量，在这种力量之下呢，这条铁链德罗米终于出现了裂痕，然后瞬间一下子就是一片片啪全都崩开了，这崩的这个铁碎片儿到处都是，众神呢也就很狼狈的躲一躲。这众神呢吓坏了，怎么办，我们拿出了我们最高的技术巅峰的这个链子都不能锁住这只狼，而它还仅仅是一只小狼啊，这个以后再成长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控制住它了呀。奥丁呢这个时候又做了个梦，他呀在梦中梦见了一条神奇的链子，叫德莱普尼尔，这个链子啊是世界上最坚韧的东西。他一醒过来呢就招来了这个弗雷的使者光精灵史基尼尔，大家还记得他吧，上次替弗雷跑腿去跟女巨人歌德求亲的那个，就叫这个史基尼尔呢去找矮人去跟他们定制这条格莱普尼尔，反正就不知道怎么说吧，这个甲方也不知道怎么下的要求，应该挺具体的。然后这史基尼尔呢也传达到了矮人们呢，这个一看这个众神之王奥丁啊，奥丁下的大订单，那狮子大开口，多要点奖励吧，反正奥丁要什么奥丁都答应你。然后呢这个矮人确实答应了之后呢也不含糊，就按照这个要求做出了这条叫做格莱普尼尔的链子。他们用的材料也非常神奇，据说啊添加了六种秘密的东西，就是基础配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反正这六种东西啊就特别神秘，都用来制作格莱普尼尔。分别是什么呢，猫的脚步声，女人的胡子，山的根，熊的肌腱，鱼的呼吸，还有鸟的唾液。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说发现你听不见猫的脚步声了，然后女人都不长胡子了，或者怎么怎么着，这就是因为啊当初都被拿去做这个链子去了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很稀有或者基本上没有了嘛，就这个道理。这格莱普尼尔打出来什么样子呢，它并不像一条普通的链子，不粗壮，然后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样子，虽然有点闪着光吧，但看起来就跟一条缎带一样，一条丝带一样，不堪一击啊，很脆弱的样子。但是这东西啊感觉一下这个原材料还有这个奥丁这个大订单下的，这肯定不一般。他们呢再次拿着这条链子，我们暂且还叫它链子吧，就再次拿着这个链子去找了，我现在犹豫叫它巨狼还是小狼，它现在应该也已经是一条巨狼了吧，巨狼芬里尔。这个芬里尔呢虽然有点憨憨的，然后就经常说洛基的子女无所畏惧，就是铁憨憨的这种，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狡诈和聪明，但是也不是个傻子，对不对，你经过了前两次，尤其是第二次啊，第二次那么难挣脱，你现在还跟我来玩这一招肯定不一样了。奥丁呢还用原来的这个方法，这个激将法，说来来来试试你的勇气，试试你的力量，对于我们芬里尔来说已经不太好使了。芬里尔呢就说，我的勇气已经不需要证明，我的力量也早已经证明过了，反倒是你们神啊，你们这些狡诈的神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。你答应我挣不开这个链子就会替我打开，对吗？ 奥丁说："对呀，你睁不开的话，我们也就不会害怕你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你自然就给你松开了，而且就放你走了，对不对？你连这个小链子都挣不开，我们是不是没必要再锁住你？"芬利尔呢？这个虽然看着这条带子啊不堪一击的样子，非常脆弱，一点比不上前面那条大黑铁链德罗米，但实际上心里也隐隐的有点就是犯嘀咕：你肯定不能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傻子吗？你拿一条带子来给我测试力量，那肯定不能这么简单。但他也还是有自己的自傲，说："我洛基的子女无所畏惧，反倒是你们这些狡诈的神啊。"我来测试测试测试你们的勇气吧，这个是时候展示你们的勇气了。既然你们跟我下了这个赌约，那我也来一个赌约吧。你们谁有勇气把你们的手放在我嘴里，我就答应被你们用这根带子绑住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一旦测试结束了，我就把这条手吐出来。但如果你们敢不放开我的话，那我就会把这条手臂咬下来。你们谁有这个勇气呢？就是这个巨狼带着他特有的这种骄傲啊，他这个大头也不用抬着头，就斜着眼看了，就直接低着头看众神就可以了，非常巨大的一头大狼。反正这些神呢、啊、你看看我看看你啊，最后盯着奥丁啊，反正就谁都没敢去。但明知道啊，这个就是为了把你绑住啊，我们就是要背叛你，那怎么敢拿我们的手臂做赌约呢？突然众神之间有人出来了，叹了口气，然后沉默地走向了这个巨狼芬利尔，二话不说就把他这个右手塞在了芬利尔的嘴里。这是谁呀？是我们的战神提尔。自打小时候把这个巨狼芬利尔从巨人的国度带回来开始，提尔和芬利尔的关系一直其实还不错，是吧？就当小狗狗一样跟他玩耍。然而随着芬利尔越长越大呢，恐惧也在众神的心中慢慢的滋生。这个提尔作为阿斯加德的神的一部分，其实情感应该挺矛盾的吧。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心情，提尔呢作为众神的代表，把他的手放进了芬利尔的嘴中，然后芬利尔呢也就答应了，乖乖的躺下来，让众神开始用这个带子格莱普尼尔把他给捆上了。中间的过程呢就不叙述了，我们也知道啊，奥丁梦中梦到的这条带子，用了矮人那么大的精力专门用来对付你芬利尔的带子，那必然不能被你轻易的挣脱开啊。芬利尔呢用尽了最后一次力气之后呢，他也不能说话了，不能出声了，对不对？他嘴里叼着提尔的手呢，就用眼神示意众神是时候该把他放开了。然而这时候呢，他看到了提尔的目光，提尔的目光中呢好像挺复杂的那种情感，就定定的看着他，里面好像在最后一刻呢就什么情感都没有了吧，也没有同情，也没有怜悯，也没有悔恨，也没有恐惧，就是毫无情感的，然后最后闭上了眼睛，摇了摇头。芬利尔知道呢，果然众神背叛了他，他二话没说呢，一口就把提尔的右手咬了下来。众神呢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怎么管提尔，他们发现芬利尔确实被这个带子绑住之后呢，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欢呼，这个欢呼声啊震耳欲聋啊，反正也掩盖掉了提尔的声音。提尔呢更大的可能应该是什么也没说，反正就自己去包扎伤口去了吧。巨狼呢很痛苦，他就哀嚎着说，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神啊，尤其是你这个奥丁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本可以是你们的朋友，我们本可以建立深厚的友谊，然而是你们的恐惧让你们背叛了我。总有一天我会吃掉太阳和月亮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，众神之王奥丁。反正这个芬利尔这段话听起来就好像很有点宿命论，是吧？当巨狼被格莱普尼尔给束缚住之后呢，众神呢就把这个格莱普尼尔穿过了一个巨大的石头，再把这个石头呢深深的钉入了地底。这还不够，他们还拿着一柄巨剑把芬利尔的上下颚钉在了一起，让他不能再说话，不能再哀嚎。芬利尔就不能张嘴了，但是芬利尔的口水啊就流淌成了一条大河，流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这件事情呢貌似就像解决了一样，洛基的三个子女呢也都妥善的就给安排了吧。然而奥丁的梦中呢还是会常常出现诸神毁灭的那一刻，他梦中的最后一部分呢往往都是芬利尔那张巨口。 就是梦啊，总会告诉你一部分，但是永远都不会告诉你全部。好啦，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